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好，俄美尔就是一个量，就像我们现在用的升斗一样的，这个叫俄美尔。那么他们每一个人是取一个俄美尔，就是当天的饭量，就是一个俄美尔。俄美尔到底是多少呢？请我们读35节，有一个括号，看到没有？俄美尔就是依法什么十分之一。俄美尔也许就像我们的身啊，这个身里面还可以分成小，那就叫依法了。啊，对不起，俄美尔是小的，像我们的身，依法就像我们的斗，俄美尔就像斗，一斗的十分之一，那就是相当于一升嘛。啊，这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所以就是依法十分之一了。所以那样看，一个俄美尔就是一个人每天的饭量，这个就是依法十分之一，就是每个人的饭量。两个说法不同，因为他用的那个容器不同，身是比较小，斗是比较大。好，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利未记的24章，第5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依法十分之二。现在这个饼啊，不是十分之一了，是十分之二了，这个饼相当的大，对不对？十分之一够他一个人吃一天，十分之二够他一个人吃两天了。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啊，那就代表一倍的丰富了。神给我们的都是丰富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对神没有信心，好像神到底听不听我的祷告啊？你到底做不做得到我的祷告？向你祷告，你做不做得到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难处问题。在四福音里面，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最喜欢的就是信心大的人。什么叫做信心大？你就把你的事情就对着他的身上去，你就相信他，主啊，我是不行，只有你行。所以说常常要问，你信我能够做这个事吗？你信不信啊？所以说你信我能做吗？好吧，那就是看我们信不信，这是我们的信心常常太小了啊，这是需要主怜悯我们，这个就需要光，没有光我们的信心就很小，有光我们就不怕了，一切都仰望神，神就准备了，神就做了。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是丰富的，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这个12个饼要分成两行，每行6个，那就是两行把它排列起来，因为这个叫橙色饼，所以要把它排列起来，每行6个。6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代表人的数字，6是代表人的数字。我们记得有一个敌基督的666，6就是代表人的数字，而且人在创世纪第一章，人是第六天创造出来的啊，代表人的数字。所以这12个饼是为着人啊，双倍的为着人，从依法十分之二来讲是双倍的，从两行来讲每行6个也是双倍的，因为六是代表为着人，人的数字，所以这是为着人的。利未记24章的第7节，今天我们读的第7节， 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笔上作为纪念，就是做火为火祭献给耶和华。乳香这个字是两个意思，一个它是香气往上升的，它有个意思就是往上面去的。第二个，它的颜色是白的，是代表圣洁的意思。所以乳香意思就是说，这一些饼是要献在神的面前的，往上是到神那里去，是圣洁的，献在神的面前。它是一个火祭，火祭就是应该把它烧了啊。那么这十二个饼实际上没有烧它，但是因为摆了乳香，就是代表献给神了，上升了啊，没有拿它烧。为什么？那么我们看第八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叫做火祭了。为什么摆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我们献给耶和华的很多东西不一定，祭物不一定要烧，耶和华就接受了，又是摆在他的面前。第九节，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律。这个饼既然作为火祭又献给神了，但是神又赐给亚伦和他的后裔了。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后裔是祭司，意思就是说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是给了我们了，因为我们都是祭司，这个饼是为着我们的啊，这个生命的粮是为着我们，所以光是为着我们，粮也是为着我们，今天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都需要吃这个生命的粮，每天都需要丰富的。那么生命的粮吃，这个是吃的意思，有一个吃字，吃的意思我们说过就是代表接受，把它接受到我们里面去，吃的目的就是接受了。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生命的粮吃进我们里面去呢？好了，那就是我们接受，实际上我们接受的就是主耶稣的话，圣经的话。所以这里说到的粮，说到的饼，是代表基督他自己。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或者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为什么主耶稣要说这句话呢？就是在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了啊？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在51节讲，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说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主耶稣把他的肉给我们，是为着生命所吃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这个意思就是，那么他的肉体是为我们舍。主耶稣说的吃这个字的意思，我的肉是可吃的，这个吃的意思，那是说我们要接受， 那么我们就不要理会成我们真的要把主的肉要吃一口，不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63节，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什么？无益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去想到那个肉体的问题了，你不要去想它了。实际上主耶稣说，我所要给你们的是生命的粮啊。生命是什么？就是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所要接受的是我的话，是我的话，我的肉体是为着你们的生命的缘故为你们死了。所以主耶稣的肉体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流出血与水来，血就是赦罪，水就是给我们生命。所以主耶稣的死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血，一个是水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啊19章，有一个兵丁刺了他的肋旁，或者我们再把19章读一下好不好？34节，约翰福音19章34节，我有一个兵丁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你看这里专门说不但有血有水，我们一说到血，我们知道主的血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需要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水是指着生命，他就给我们生命。所以主耶稣这个肉体挂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血，一个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怎么样，可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接受了它，你就有你的罪得到赦免了，靠着他的血，然后生命就进来了，我们就有他的生命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约翰福音6章63节，我们刚刚读的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接受的是主耶稣的，我们直接接受的是主耶稣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那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是 rhema， 那就是说主现在对你说的话。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接受的。主现在说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主现在对我说的话。主啊，我该不该说这句话？我该不该做这件事情？主啊，求你引导我，我需要一句话，否则我就过不去，否则我自己就要出来。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一句话。圣经不错，圣经上都是神的话，不过是神已经说过的话。但是现在我所需要的话，哎，是神现在即时，就是 instant 要给我的话，马上我就需要的话。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需要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活在新鲜的里头，不是活在亮光的里头，而是活在我肉体的里头，我的老旧的里头，我的自己的里头，这需要。所以今天我们读利未记的24章，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粮，那就是陈设灵啊。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一读生命的粮，我们就知道给生命了，吃这个粮的目的就是得到生命了啊。所以陈设饼就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金灯台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光，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还是把他的肉体为我们舍了。好，然后我们吃他的肉，就是我们接受他进来。好，我想这里就是说到陈设饼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二十四章的下面第十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斗争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礼，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斯罗米，是单支派比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我们刚刚才说了，陈设饼是给我们生命，我们要重视这个生命。马上这里就出现一个事情了，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那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已经掺杂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不能掺杂，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不能掺杂。这里属灵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掺杂，它是有埃及人的血统，埃及人是外邦人，我们的生命里面千万不能有外邦的东西进来，不属基督，不属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东西进来，那些东西就叫肉体的东西，会有掺杂，掺杂的结果那就是后果，就要产生了什么亵渎圣灵的事情出来，那就是生命掺杂的结果会把我们引到离开生命的道路，这是掺杂的结果。他母亲的名字叫示罗密，这个示罗密的这个意思啊，就是爱的意思，爱。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雅各书，雅各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叫做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那再请我们读第六章十三节，旧约的雅各。雅各呢是在以赛亚书的前面啊，以赛亚书的前面，雅各是在传道书的后面，诗篇的后面，诗篇的后面，诗篇箴言的后面，诗篇过了箴言，箴言过了传道书，传道书过了就是雅各。那么雅各书第六章第十三节，雅各书第六章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是我们的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苏拉密就是我们利未记二十四章的示罗密一个字，不过那里翻成示罗密，这里翻成苏拉密。苏拉密这一个字就是所罗门这个字的阴性的所罗门，在希伯来文它有阴性有阳性这个名词，阳性就叫所罗门，阴性就叫苏拉密，就叫苏拉密。所罗门这个字就是代表爱的意思，
阳性是所罗门，阴性是苏拉
门，就是男女嘛， 我们这个英文名字也有啊，英文名字不是有的加一个字什么拉，好，那就变成了女性了。那么示罗密这个字就叫爱，我看可能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女儿孩子啊，就是因为她太爱啊，她说太爱那个埃及人了，所以妈妈太爱埃及人就嫁给埃及人了啊。那么这样的话生命就掺杂了，所以生命怎么会掺杂，那就是我们感情脆弱了，从爱出来了，对不对？那就是你掺杂了。所以这里特别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他们母亲名字叫示罗密，特别把他的名字说出来，而且说他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如果生命掺杂，最后引到我们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我们会远离神，背叛神，背叛神，最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波西那里去。十三节，利未记二十四章的十三节，耶和华小利波西说，把他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小利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二十三节，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从这里我们来看，在当时他是被石头打死，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要致死我们的感情，致死我们的魂生的，那叫致死，使我们的生命不掺杂。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是纯洁的，我们是爱神的。好，我想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把这件事情在这里专门记出来，那是代表我们每一天要仰望基督做我们的光，做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的生命不是被掺杂的，不被掺杂的，在神的面前是纯洁的。我们现在去读十七节，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圣属的必赔上圣属，以命赏命。人若是他临时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照样向他行。打死圣属的必赔上圣属，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于你，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说到两方面，一个就是对于生命，打死人啊，生命，人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讲到橙色饼，我们一说到生命，一个生命不能掺杂，第二个生命不能把它打死，不能致死，我们从神得的生命不能掺杂。所以什么时候你打死了，当时是打死人，就是要命来抵命。那是今天我们来看，如果属灵的意思来看，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能随便把别人的生命把它自私，把它自私。因此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对待弟兄姊妹，我们只能扶持他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你不要一下
一棍子就把他那个生命给他打死了啊，不能这样做。
那么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圣经里曾经告诉我们，那么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十九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九节，地里首先出出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特别特别底下一句，不可用山羊母羔母灯来煮山羊羔。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母羊生了一个小羊，现在你为了要吃这个小羊的肉，就拿他母那个母羊喂他的奶来煮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曾经说过，母羊的奶是给这个羊羔吃的，是使它生长的。现在你把奶拿来煮它，就是把它杀死了，用奶来把它煮死，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意思，用神的话，这个奶是代表神的话，因为吃奶啊，我们就说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为什么？为着小的生命，不能用他要吃的奶，是使他生命成长的这些奶，你用这个奶把他杀死，就是话。我们说的奶是代表神的话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个例来讲。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当时是和一个青年弟兄姊妹聚会，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啊，她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不是基督徒，她就去问这个长老，这个长老就讲，就知道了，她交了一个男朋友不是基督徒，他们就讲，在聚会的时候就讲到了，就传信息了，那就是引用哥林多的书告诉我们的，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那意思就是说，不能够交不信主的朋友，就是这样的讲。后来啊，因为我后来就和这批青年人一起读圣经，这个姊妹啊，不敢把这个男朋友带来，因为要和这个男朋友逛街的时候啊，就要离聚会的地方远一点。弟兄姊妹看不见，不敢带来。后来有一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就和这个姊妹讲，我说，如果你愿意，你也很喜欢他，可以，你把他带来得救吗？你把福音传给他，你向他做见证，我是基督徒，希望你也成一个基督徒。因为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子已经工作了，不是读书啊。如果是学生是最好不要去讲这个，她是已经工作了。我也看见有好多姊妹年龄都逐步都大了，但是因为有一个规条在那里，不能和信主的人来往，她总是在教会里头找，这个教会找不到，以后又到那个教会去聚会，希望找一个。找来找去最后没有，年纪也大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也不能结婚。他本来不愿意守童身的，但是现在逼得非守童身不可了。有啊，而且我在香港碰见不少。所以这个牧师给他讲，传道人给他讲，不行，你不能这样做。后来这个姊妹因为参加在堡垒街和我一起聚会，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他带来相信主。这个姊妹就开始有信心了，我说你要为他祷告。 后来真的有一次他就把这个男孩子带来了，这是第一次带来的。那一次呢我们是一个福音聚会，但是小组的福音聚会，不是大的大聚会。这个男孩子就来来到我这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他就信了，就信了就得救了，而且现在还非常好，而且在这个教会的服侍已经好多年。所以如果我们一句话按我的想法就可以把他杀死，可能这个姊妹也跑了，会他也不来去了。为什么？他有这个难处。所以我们一定要顾念到生命，顾念到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里面有一个微小的生命，一个弱小的生命，这个生命要扶持他长大。我们不能随便用神的话去把这个生命杀死，把他杀死。因此我们要注意，这里告诉我们杀人的就要以命抵命，那是在旧约。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顾念别人的生命，因为生命的源头是神给的，我们要扶持他。所以在约翰福音22章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讲呢？21章主耶稣讲，他说你牧羊喂养我的小羊，小羊小羊要喂养，慢慢的喂养，不要一下把我们老羊的看法马上就拔出来了，一下把它打扁
就不好。
所以我们要扶持他，
好不好？好不好？
当然在旧约没有问题，是以命抵命。今天基督徒也不能杀人，这一点拿来讲也不能杀人啊。所以主耶稣，你记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彼得不是拿刀把一个祭司长夫人的耳朵砍下来了吗？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怎么样？要死在刀下。基督徒是不能动刀的。第一个杀人的就是该隐，对不对？把他弟弟杀掉啊，第一个是该隐。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律法，神还没有说要以命抵命，神还保留他一个命，所以他不是逃亡了，离开神的面吗？啊，他说人家都要杀我，神就给他做了一个记号，神还留下他。但是现在到律法时代，摩西是律法时代，神不允许杀人。那么在新约里面，基督徒更不能动刀去杀人。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有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不能把小羊的生命把它杀掉。好多话是我们不能讲的，我们要好好祷告才能说一句话出来。我们尽量要扶持弟兄姊妹的生命，就是他错了，你不要马上去纠正他，就是他错了，不要马上纠正。第一个，你知道我们纠正他的这些言语不能够帮助他。所以保罗讲，还要在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说话的不一定就有爱心，特别在家庭里头，父母讲话都是带着权柄，非得这样做不可，非那样做不可，这下就把他杀死了。你必须看见他还是很幼小的一个小羊，他里面的生命还很小，但是他有肉体啊。你怎么能够把他肉体除掉呢？你说你说他几句，你给他一个规定还不行的，你只有为他祷告，在神给你适当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路。好，我想这里面给我们的学的功课啊，24章说到4件事情。第一个点灯，第二个陈设饼的桌子，第三个就是生命的参照，第四个叫顾念生命啊，我们不要轻易的把生命杀死了，要顾念它，这个属灵的意义。好，感谢主。那么今天第24章我们就读到这里。24章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25章。好，请领导。 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幼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妃女、雇工人、地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那么这个二十五章啊，是说到安息年和喜年，这是我们的讲义的第四十一页。我们在做旧业，我们知道每一个星期都有安息日。安息日是为着人的，安息日是为着人的。安息年却是为着地，啊，地要守安息，所以它只是安息年。所以你看第二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说安息。啊，安息年是为什么？那么我们很稀奇，为什么地还要说安息？我们对于这个地的看法，这个地就是应该为我服务吧？为什么他要安息？好不好？
好不好？
好的，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你要归于尘土。那我们看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亚当摆在伊甸园的里面，神给亚当一个命令，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与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猴。神创造亚当的目的有一个责任给他，就是要管理这个地。神就把地交给他了，他要管理。亚当一犯罪了，亚当受咒诅了，他所管理的这一切都受咒诅。所以刚刚读第三章，地就受咒诅，一直到今天，啊，地都受咒诅，那么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哎，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赏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在伊甸园里面，受造之物包括这块地都要享荣耀，
荣耀。
但是亚当犯罪以后，地就受咒诅了，现在浮在哪里？虚空之下，
虚空之下。
地也劳苦啊，
地也劳苦啊，
亚当劳苦，地也劳苦，
地也劳苦，
地都被破坏了，
地都被破坏了。
所以这些受造之物，
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然后得享
生儿女
自由的荣耀。所以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体会不了，
我
看这个地，
我看这个地，
它也是受破坏，
是受破坏的，
劳苦的，
劳苦的。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地，到我们这个时代就破坏的更厉害，
更厉害。
你开采石油破不破坏地啊？
破不破坏地啊？
我就听说在北京那些城市用地下水，整个地都怎么样？下沉了，
下沉了，
地也污染了，
地也污染了
啊！有的地方的地面的话已经被破坏了，有的因为战争的缘故啊，整个这个地面荒芜了，
荒芜了。
有的地面是沙漠，已经堆起来很多了，本来都长了很多树的，由于
连年的冰荒，
所以。没有植物了，
没有植物，
沙漠都去了，
沙漠都去了。
所以地是浮在虚空之下，
虚空之下，
它是不愿意的，
它是不愿意的。
地也不愿意再长荆棘和蒺藜，地愿意长菜树，
长菜树
为神用，
为神
它不愿意长这些，
它不愿意长这些。
为什么会长这些呢？
会长这些，
那就是说受咒，
就是说受咒。
所以在神的看里，
神来看，
地还需要安息，
地还需要安息。
所以有一个安息，
有一个安息。
让地也要安息，
让地也要安息。
所以在安息年的时候，
安息年的时候
不种地了。那我们读利未记的25章第三节，
第三节。
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储藏。第七年，地要所安，甚安息。
甚安息。
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样，地要守甚安息，就让这块地要安息
了。
那么这个有一个属灵的预表，
属灵的预表，
什么时候这个地就安息
了？
在千年国度的里面，
国度的里面，
地就安息了，
地就安息了。
你要圣经里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千年国度，
千年国度
不是在天上，
不是在天上，
乃是在地上，
乃是在地上。
好，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启示录，
启示录。
十一章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基督要做王，
基督要做王，
在哪里做？就在这个世界上做，
就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在这个地上做，
就在这个地上做。
所以天国不是在天上，是在地上，
在天上是在地上，
就在我们这个地上，
就在我们这个地上。
在天国，
在天国
来临的时候，在千年国度里面，
千年国度
地就想安息了，
就想安息，
因为他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怎么样显现出来，
显现
那个时候显现出来，
那时候不耕种，那时候不耕种，
不是不跟踪，
不是不跟踪，
你自己就会找出
差错，
不要你去跟踪他，
不要你去跟踪，
跟踪就是劳苦，对不对？劳苦就是咒诅的结果，所以你要汗流满面，怎么样？
满面怎么样？
才能糊口。为什么神说迦南地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啊？不要你去
呀，
不要你去，就有牛奶，就有蜜，后来就出来了，神就给你安排，
神就给你安排。
那之前不是也有百姓吗？百姓要
做啊，对。那个时候在千年国度的百姓就是敬拜神，以色列人就是要敬，
以色列人就是要敬。他的做事情就是
以色列人带领他敬拜神。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身体叫做灵体了。
你不要吃菜素了，
你不要吃菜素了。
灵体还在，即使灵体还在地上。
我们
基督徒做完的，
那就是来去自主了。
他们要在地上，
他们要在地上，
当然他们要吃，
他们就是吃神会给他们安排。那个时候他们不要去做，
对，
那个叫做国度嘛，
好不好？
好不好？那个时候的羊和狼都在一起，
对，
这个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神就有这个定规，好不好？
伊甸园里头你不看
到有狮子有老虎吗？他怎么不把亚当吃掉了？而且对不对？而且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这些狮子老虎都是一个一对一对的自己进去的，你看
他很听话的，
他很听话的，就是人你顺服了神，这些都顺服你，地都顺服你。可能有一天你不要去种地，你只要说句话，你这一块地你就给我生产大白菜，
神说有就有吧，
神说有就有吧，是不是？秘密就
所以那个时候你，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要想还有拖拉机，还有除草啊，还有肥料，不要，这是
没有污染，
那就是，
那就是，那就是，那就当然，这个我就讲的是国度了，好不好？
为什么要做管理神
的？
啊，对呀，啊，对呀，那个时候还有管神，有的人得胜者了，那是基督徒了，他用做成，有事做成，那是
因为就在这个，
因为就在这个地上吗？
这个地
还有很多国家，
这个地还没有销毁，
这个地还没有销毁吗？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记得书信里头告诉我们，这个地就要销毁，空天都销毁，那是新天新地。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那是一个赏赐，
就给那些
得胜的基督徒
和悔
改的以色列人，
还有绵羊，
他们都进到里面去，
做什么？以色列人做百姓。绵羊进去也做
百姓，管理他们的就是得胜的基督，那是一个赏赐。
大家的少饭，不用管。
对，到那一天，那一天就不要了，对不对？那一天，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说他那一天。
我想这个地方，
新天新地这些就毁灭了。现在没有到新天新地以前，现在国度就是这个地。
刚刚那个烧光了吧？对，
那个还不是三部分，在原文里头不是三部分，是第三部分。
这是第三部分，好不好？
这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就是这个意思。好，
所以感谢主，
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就是预表
这个地的安息。
这个地的安息是指着
千年国度了
啊。
到新天新地
就是另外一个情
况，我们都不知道了，
叫黄金街道。
你说真的我们地上
就是黄金，挖一块去卖钱吗？
那个人没有人要了，
好不好？那这个是我们理解不了的，好不好？
那个是
天地都变了，完全变了。
我们要看下面。第六节，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被奴人、务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年的
土产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这是指的
以色列人
他们
的安息年里面。
没有种，
专家自己长的。
就是说
恩典要领导所有的人，包括寄居的。
我想这个寄居的
就是这个外邦人。
如果是指的
千年国度里头，那是绵羊的后代，
对吧？
也要顾及到他们需要了。
还有
圣所和地上的走兽，
千年国度里头
也有啊，
不是没有了，
好不好？ 神所创造的被造的东西都在，
他们也要吃，
他们也要吃啊。好，
好，好，感谢主，
好，感谢主。
我想这里呢，
我想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
安息年，
安息年。
那么在安息年，
我们不是丁，
第七年不
种了吗？你看。
六年要
耕种田地，
第七年
你不种，那你吃什么？
我说是以色列人
啊，
对不对？
他就没有吃了。好，那谢谢，请我们坐后面。哎，感谢主，你们都很熟了，熟了，我们还是熟一点，好不好？
我想想那些水果蔬菜怎么可以吃？
好的，请我们读这一章的。第二十节，
第一章的
第二十节
要读到
第二十二节，你好不好？请你读。
二十节。
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是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蜜的福赐给你们，一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你看啊，
这就很稀奇了。
第六年。
他生产三年的，
好不好？
你看我问看，
一到六，
这是第七年，
后面又是
一到六，对不对？
第六年呢，
就给你收成了三倍了。
三倍，
有一倍，
六年自己
要吃一倍，还剩下几倍？2倍。
第七年。
就是两倍，
七年你不收，
不走，好，
吃了一倍，
还剩下怎么样？
还有一倍。
你刚刚种上去，它没得整一年才收获。
我就说这是三年吧。
这一年
就到这里来了。
这一年
就是第八年了，
还要吃
陈粮。
不但只是陈粮，
这里说第九年还要吃陈粮。
这是第二，
就是第九。
为什么第九年
还要吃陈粮？
因为这一年
又开始种了吧？
是不是这年开始种了？
这一年你自己种了，要不要收？
要收。
但是又多了一年，
又多了一年，
对不对？这一年你种一年。
六年的
有给你一年，
也
不是有两年的粮食了吗？
懂不懂这个意思？
懂了吧？
不懂。
我再来换一下。
我的看法是，第八年的时候，它就在年尾才给到你，第九年没有。
这样，
上面写的是第九年是陈粮啊。现在我们来看啊，
它的时间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好不好？
那么这是一段，
这个要耕种。这个不耕种了。
不耕种了，神给你的收成。
三年
的收成了，
第六，
这是第六年嘛，三成。
这个三成的话，
这个除以成，
对不对？
吃一年，
对，
第六年开始，第六年你要生成嘛，
对，
第六年你要三年的，第六年一成，
这个一成，
这个是吧，生了一成，
这个没有生长，
这个要不要生长？
这个要收啊，
还没有收成呢。
这个到年底收不收成了？
年底收成了，
给谁呀？
那九年也叫成粮了吗？
不是陈粮，新种的。
你看啊，因为这里是不是现在？你看了这里啊，我看啊。
这里是不是还有一年的陈粮给他吃？对不对？
那就剩下了。
八年吃了，对不对？ 好，八年总的怎么办呢？本来八年总的，你看这是第一年总的谁吃？
第一年总的第一年就要吃啊
，他怎么不吃呢？
因为他
总的第一年总一进去以后你不懂吗？
每一年
总的只是每一年吃，
所以叫做
你如果是汗流满面，他就怎么样？
苦口。
他这个收粮食，我们原来讲过，
他收粮食
粗俗的粮食在几月份啊？
在
他的二月份就开始，二月中旬就开始收了。
对不对？
所以每年收的这个粮食一定是他够他每年吃的。
但是他开始跟
做
比喻了，
他
第八年吃，他第八年总的，但是他挣的还
是有的。应该是每一年吃，每一年总的。这是神说的吧？
六年
就给他三年。好，所以到八年的时候，你要看见八年自己有总的，又神又赐给他一个丰富了，本来这个没有的。
对不对？
本来没有，你看这些都没有吗？
这个成就
给他丰富了。那么你就是八年的粮，也不是九年总出来的，还是叫陈粮，不是八年的粮拿来九年吃，
对不对？
那也叫是陈粮了，
好吧，
神给你祝福。
那么这个
就有一个概念在这里了，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本来
你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先要劳动才有吃的，
对不对？
现在不同了，
现在
神给你准备了，
你没有
劳动以前神就给你准备了。
三年的收成，
那么请问你第六年你种的为什么会有三年的收成给你？那两年就是祝福的给你了。就神祝福了，
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在他们这个地上
地
守安息，
你
听神的话，让地来
安息。
好了，神就祝福你，
三倍的
祝福来了。
好不好？
那我就知道了。
那么这样
一下推下去，你看八年的可以给九年吃，九年给十年，十年给十一年，十一年的给十二年吃，
十二年
又是三年的丰富了。
你看。
第一次就祝福下来了，
那这就
祝福了。
不然叫什么？一二三四五。
这个就是说，神给你规定的，你要守他的典章。
你要守
他的典章，神就祝福。
那以后
我们要留到后面，
神
要讲不听话有什么？天要变得铜啊，
你都不下了。
印象，
月色那个
，
好不好？
好吧，
我们现在就说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从这里再
讲一点
点，好不好？
好吧，
我们请詹弟兄，
感谢主，
我们今天要继续读。
请我们
继续读利未记
第二十五章。
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读，
要读到
先读到第二十二节，
第八节
开始读到22节。
那我们
请领导。
你要献祭七的安息年，就是七年，
这便为你
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
当年
七月初十日，
你要
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
要
在遍地发出脚声。
第五十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11节，
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
是
地中自出的土产。
第三节，
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
你若
卖什么给银舍，或是从银舍的手中买什么，以此不可亏负。
你要按洗衣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加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加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十八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是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不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好，谢谢。那现在啊，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就是禧年，也就是这个第二十五章第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为自己的产业各回本家。现在我们要来看禧年。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安禧年，安禧年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二十五章第三节，六年要耕种天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土产，第七年地要送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说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那你这里告诉我们，安息年就是属七年，第七年就叫安息年。六年要耕种田地，第七年就不耕种了。这是上一次我们说到的安息年。那么今天我们第八节他是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每一个安息年有七年，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四十九年，也就有四十九年。所以第八节就讲就是七七年，七个七年才叫七七年，这边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就是有了七个安息年，就是一共是四十九年，七七四十九，七个安息年。那么第十节，我们要先看第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四十九年。四十九年还要加一年，就是第五十年。那么第五十年要当作圣年，这个就叫禧年。所以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概念。那么安禧年的不同了，安禧年是说的地的安禧，安禧日每七天一个安禧日，安禧日是说到人的安禧，安息年是说到地的安息。现在又讲到七七四十九年还要加一年，第五十年就叫做禧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说禧年。那么今天我们要用四十二页，四十二页，四十三页，四十四页。那么今天因为是主要是讲义，我就没有写黑板。好，现在我们知道怎么来计算禧年，计算七七四十九，还要加一年，第五十年叫禧年。那现在请我们看讲义第四十二页，四十二页第二条，第二点就叫禧年，四十二页的第二点叫禧年。
那么我们看喜年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这里是说希伯来原文的意为流动或者引领的意思，流动或者是引领，这是这个喜年的意思。好像这个喜年和我们中文的那个喜年的喜字啊，那是喜年的喜字啊，好像这个概念还不是。我们就是喜，那是很好的意思了啊。嗯，怎么来说这个喜年呢？就是大家在那一年呢、啊，都非常丰富啊。这是中文的意思，这是原文的意思。他是说有一个叫做流动和引领的意思。为什么喜年叫做流动和引领呢？就是在这一年，以色列人他们要归自己的地业。你看十三节，这些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这是一个大的流动。以色列人的地在哪里啊？在迦南地。现在以色列人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可以，所以到了第五十年，每五十年他们就要回去一次，要回到自己的地业，这就是流动了。喜年这一年要把他们引导回去。同时这个喜年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吹出大声音的意思，吹出一个大的声音。用什么来吹？用脚来吹，牛角吹个大的声音，在以色列遍地都要吹。吹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他们新年开始了，或者新年到了。所以喜年这个喜字是它的概念是这个，一个是流动的意思，一个是大声音来宣告。好，那我们就读这个第九节。当年七月初四日，我们知道七月初四日是一个什么节啊？是个赎罪，是吗？赎罪日。每一年的下半年的七月一号叫做吹角节，七月十日叫做赎罪日。所以当年的七月初四，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在遍地发出脚声。那么这里我们要看，说到喜年的时候啊，好像逾越节不讲了，对不对？初书节也不说了，无效节也不讲了，五旬节也不讲了，就是上半年的节日都不讲了。你看这个没有提了。到喜年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七月十日赎罪日那一天不吹角，遍地要吹角。赎罪日在过去我们读赎罪日的时候没有说要吹角，是吹角节要吹角，对不对？七月一号要吹角。现在好像把七月一号的这个角的声音和七月四号赎罪日连在一起了。赎罪日要吹大声音，要遍地要吹角。所以这里第五十年就有一点不同了，好像就不提上半年的节日了，只是把下半年的节日，而更重要的是把赎罪日提出来。好，这里它有属灵的意义。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它属灵的意义呢？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 或者我们可以从第十六节开始读，路加福音第四章从十六节开始读。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着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作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愿。从利未记神开始规定以色列人50年有一次禧年开始，他们要守这个禧年开始。到新约主耶稣来，主耶稣就提到了禧年的问题。主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这是代表神，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就是喜年了，好信息啊，传福音了、啊、福音就是好消息。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第一个，主耶稣在这里听到福音要给贫穷的人，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贫穷的人的这个意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灵里面贫穷。这个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字，心字不是心，是名字。虚这个字就是贫穷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应该翻译成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叫邻里贫穷？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我的里面，我的深处是谦卑的，我不认为我自己富足了，我认为我在神的面前永远是贫穷的。这种人叫做邻里贫穷，他有福了。后面马上就讲，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是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那个意思不是说地上没有钱的人主耶稣就把福音给他，不是这个意思，那是灵里面真正贫穷的人他们才需要福音，灵里面不贫穷的人他不需要福音，因为他已经满足了。或者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14节要读到22节，14节要读到22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美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一个教会，就是第十四节讲的老底家教会。老底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平民作主的意思，平民作主，这是老底家。那么对于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平民啊，就是大家来讨论讨论，来表决表决，做出人了，对不对？平民，平民，平民，就是老百姓呢、啊，平民啊，他来做主了。不是贫穷的贫，太平的贫，平民的贫，平民来做主了。那么这一种教会有一个特点，这里告诉我们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说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就是他不是邻里谦虚贫穷，他说我已经满足了，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在神来看，在主耶稣来看，在圣灵来看，他实际上他是真实的贫穷啊！他以为他富足了，实际上是贫穷。这个贫穷不是说他邻里谦卑的贫穷，他的邻里面是富足的，他说已经很不错了，什么我都有了。这个教会从圣经里来看，在教会的历史上，最后一定要出现这么一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很可能就是从弟兄会里面堕落出来的一个教会，堕落出来的。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就是所谓的召会啊，这个召会啊，他自己觉得我是很富足了，我什么都有了，他们的气势是最高了，到了顶峰了，到了极峰了，你看到没有？到了这一个程度了，就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了。他们有一个执事叫做独一的执事，独一的执事，就是说除了这个独一执事没有第二个了。我们知道，如果要讲独一执事，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没有第二个。而且这一个在他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一看见可能这个已经出来了，就是老底家已经有了，不是没有。但是神来看，他是贫穷瞎眼吃身，实际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以为的富足，在神来看都不是属灵的东西的富足，不是的，都是外面的知识，不是里面的生命，不是这个。虽然他也讲生命，也提生命，但是不是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说到主耶稣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是指说邻里贫穷的人，这种人他需要福音。但是马上我们在马太福音就看见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和天国连起来了，属灵的情况和天国连起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说的这些话里面，主耶稣还讲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什么叫被掳的得释放 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23节，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一个力和我心中的力较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被掳了？是被罪掳去的人。被罪掳去的人，他没有自由的，他没有自由。所以主耶稣来要做一件事情，使这些在罪里面被压制的人、被掳去的人，现在能够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这是主耶稣，他们从捆绑里面要得到释放。以下说瞎眼的都看见，主耶稣是世上的光，他来了，他是光。所以如果我们跟从这个光，我们就不在黑暗里头，我们就不是瞎眼了。下面就说受压制的得自由。受什么压制？受撒旦的压制。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13章。16节，路加福音13章16节，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但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了，捆绑是被撒旦捆绑了，所以得自由是撒旦压制了他。罗马书8章21节也有说到这样的话，请我们读罗马书8章21节。但受到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宣告了这个自由，主耶稣宣告的从压制里的自由，乃是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天国，直到国度，直到国度。所以我们在读禧年的时候，要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那里的话，我们成为一把钥匙，开开这个禧年的意思。所以禧年实际上是表征天国，表征千年国度。禧年是表征千年国度。因此我们在读禧年的时候，我们要把主耶稣的话和这个禧年，我们要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来读。好，现在我们要回到利未记来第25章。禧年是7个安息年，所以禧年是第七个安息年以后的再加一年，所以七的后面加一年，我们说过就是代表复活，代表复活就是第8吧，就是代表复活了。所以这一年就是代表一个新的起头，代表一个新的系统。 表示一个新的开始，千年国度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以色列人在禧年他们应该做什么事呢？现在我们要读第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你看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的了，被压制的怎么样？得自由，那就是得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那么什么叫做各归自己的产业，要归本家？以色列人他们是有产业的，有的以色列人守不住自己的产业，就把产业卖掉了，卖掉了，失去了产业了，所以他们就到外地去漂泊了。那么到了禧年的时候，他们要回来。那我们今天看以色列人今天还是在漂泊，还没有进到禧年里面去，所以神给他们用禧年来预表有一天国度到了，以色列人要回归的啊，到回归。下面告诉我们第十一节，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果，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是地中自出的土产。意思在国度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劳碌了。种地的意思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是人经过咒诅以后人才去种地，才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在千年国度的里面不需要种地了，就自长了，神就祝福他了啊，葡萄也有了，粮食也有，什么都有了，他就能够长出来，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去耕种田地了。那么在那一年的七月初十日赎罪日，他们要遍地发出脚声，遍地发出脚声就是第九节，大发脚声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遍地发出脚声这几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美好的、欢呼的发出来，又是美好的又是欢呼的，欢呼着把它发出来啊，就是遍地发出脚声的意思。那就是预表在千年国度的里面，就是天国的里面，那就是非常美好，而且大家在那里欢呼，发出声音来了，发出了。
这个脚声是四十九年发的，
不是四十九年，他写的当年呢、啊，实际上是五十年，到这就断了。现在我要说，第八节到最后就断了，好不好？第八节就断了，就完了。所以第九节就是指的禧年了，禧年的当年，好不好？在文法上的结构，禧年的当年，就当年断了。不是四十九年，而是禧年，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禧年，不是讲那个四十九年。四十九年那个叫做安息年，好不好？
但是这里没有讲要追缴啊，
哎呦，
第五十年，
啊，不是四十九年，那个不叫喜年，那个叫安喜年，安喜年是不要吹酒了，
那也叫做赎罪日，对不对？
哎，每一年都有赎罪日啊，七月四日都是赎罪日啊，每一年都有赎罪日，好不好？所以当年是指的五十年啊，一定要。哦，不是指到四十九年，四十九年不用吹缴，那只是一个安息年。
上面有
的，今
年
过
我们还要守岁日吗？
啊，说什么？
千年国度。
啊，好。
那为什么还要
守岁日？啊，现在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好不好？这个千年国度的问题。
但是，
我们
没有退了，所以我们还要守岁
日。千年国度的里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千年国就是天国，就是天国，天国在什么地方实现呢？在地上，天国不是在天上，天国是在地上，啊，天国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第一个，天国是在地上。第二个，天国里面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第二个是属地的部分。